弟兄姐妹新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4:8-16。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弟兄姐妹们可以翻开新约的240页。翻到了，我们一起来看提摩太前书4:8。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你要以劝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读经到此。
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把这段时间交托，我们要听主的话，求你也预备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心，都有受教的灵来领受。也愿主的话恩待我们，建立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大家都有正确基督教的生命观、人生观，好像我们更加好的顺服主自己的带领。主啊，你帮助你的仆人能够把主的话来传开。主，让大家每一个人都被圣灵所感动，学习成长。祷告交托，奉主耶稣的名，阿门。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题目，那就是有基督教的人生观。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人生观，那就定了我们走在这个轨道或者路上的当中。所以就好像当时保罗告诉提摩太，他把这些事情教导提摩太，就是要把他的整个人生观来告诉提摩太。那保罗曾经告诉提摩太说，你要把这些事情、把这些真理来教导那些能够教导别人的人。那为什么？因为这些真理、这些人生观是要一代的传一代，这些宝贵的信仰需要把一代来传给一代。所以保罗把这些事情告诉提摩太的时候，就是把这些重要的人生观来传递给教会，传递给下一代。所以同样的，我们也是如此。我们在生命当中一定要有正确的基督教的人生观。那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在正确人生观的当中，我们就不惧怕，我们能够有稳定。虽然世界上，虽然我们的环境有时候会遇见风暴，遇见起起落落的事情，不过当我们有正确的目标、正确的人生观，我们就不害怕，我们就不惧怕，我们就能够有把握来走向前面的道路。所以人生观是非常的重要，使我们走在正确轨路的当中。那就好像如果你搭地铁，你搭地铁，如果你知道这个东西北的这条线，东西北的这条线，从如果你从东边开始，从 Pasir Ris 然后到了 Tampines， 然后到了四美，到了雾洛，到了 Tanah Merah， 一直到现在最西是在什么地方我也是忘记了，就一直到就是西边的那个角落。那无论如何，当你上了这个轨道的时候，这个轨道你搭地铁，有时候去东边，有时候去西边，有时候上下，那无论如何它去哪一个地方，它不可能一直线走的，都是就是弯弯曲曲。不过无论弯弯曲曲，你有正确的轨道，只要你不出那个轨道，你就一定会到你要去的地方。就好像刚才我从四美开车，从教会开车一直到这个地方， 我有一个正确的轨路或者一个正确的方向，只要我朝着西北这个方向而走，一定能够到这个地方。不过当我走这条方向的时候，要很多时候会弯左边弯右边，有时候上有时候下，有时候可能弯在不同的地方。不过无论如何，只要我走在这个西北的道路上或者西北的方向，我就一定有办法到这里。我不出轨道，我就一定走在我应当去的地方或者我要去的地方。那我们人生观或者基督教的人生观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当你有正确的人生观的时候，你无论在人生的当中遇到起起落落，你还是走在神要我们走的方向。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这些事情圣经说什么？你要吩咐他们，你要教导他们，而且为他们做榜样，要谨守，要自洁，要殷勤，要谨慎。因为很多时候这些事情，世界的事情会使我们离开轨道。所以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就遇到很多的困难，我们很多时候离开的时候就遇到很多人生的挫折。不过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方向，走在这个方向，世界怎么改变，无论怎么改变，我们一定走在神要我们去的地方。所以价值观很重要，这是保罗告诉提摩太。那一个很重要的价值观是我们要有的，使我们能够有正确基督教的人生观。那第一就是在第九节，那保罗说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劳苦努力正是维持，因为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所以一个很正确或者我们应当有的价值观，使我们能够有正确好的人生观，就是我们要认定耶稣基督上帝永生的神是我们的指望。所以他是我们的指望，是我们一生的目标，一生的这个好像一艘船的锚，使我们能够落在，使我们安定在正确的轨路的当中。所以耶稣基督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朝着他那个方向。不但如此，当我们把神当作我们的中心点的时候，那我们就不容易离开我们的轨道。所以因此第一个很重要的价值观就是以神为我们的中心，好好的抓住神，神是我们不动摇的目标。那这个世界耶稣告诉我们，一切的情欲都会过去，这个世界上的事情都会过去，不过耶稣说只有我的道，只有我的话是永远长存。那希伯来的作者告诉我们，我们要定睛仰望那为我们创始成终，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个世界都会改变。所以作者继续的说，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以后不会改变的上帝。所以这个世界都会改变，这个世界如果你抓住错误的价值观，会使你离开轨道。那就好像一个城市人或者一个城市的孩子，他到了一个很乡村的 农场的当中，他就很惊讶。那为什么他惊讶？他看见一个农夫，他所栽种的这些植物都非常的直，都朝着一个方向很直，就是一排一排的很直线的能够栽种下去。那他很惊讶，为什么一个可能对算术可能各方面都不是很了解的一个农夫，他能够很直的把他所栽种的植物能够一排一排的这样子栽种下去。他不明白，他就问这个农夫，你我想你对算术各方面都不是很了解，你怎么有办法当你栽种这些植物的时候能够很直的一条线一条线的栽下去？那这个农夫就告诉这个城市的年轻人，那其实很简单，你只要朝着一个目标，往着那个目标一步一步的栽下去，一步一步的把这些植物种下去，就很容易的一排一排很直线的栽了。那这个年轻人，这个城市年轻人觉得这个办法很聪明也很不错，所以他找了一个目标，他说让我试试看。他就用整个下午呢，就朝着一个目标就一直线一直线的来栽下去。不过当这个农夫回来的时候，他也很惊讶， 为什么这个这么聪明哈佛大学的学生把整个植物乱栽得乱七八糟，哦，都没有一个线是直的，没有一个手栽动的是直的。他就问这个学生，怎么你栽得这么差，为什么你没有办法像我一样栽得这么直？那这个学生就对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搞得这样，我也是朝这个目标走啊，不过我怎样栽都一直不直。那这个农夫就问他，你到底朝什么目标，你用什么做你的目标？他说，我用一头牛来做我的目标。农夫说，有没有搞错？这个城市的学生说，很自然嘛，到处都是牛，所以最自然最重要最容易发现最容易来抓住就是那只牛了。那个农夫就告诉他，有没有搞错，牛是会什么，会动的。你以为它不动，你以为它在那个地方就是直坐在那个地方，是不可能的。当你不知道的时候，当你不发觉的时候，它就动几米，动几公分，你就整个植物都是歪了。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很多事情我们觉得很自然的来朝着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来走，难道钱不是重要吗？难道好的工作不是重要吗？难道有一个好的学问不是重要吗？那这些都是重要，不过这些会改变的。如果我们的整个人生价值观只是单单朝着这些目标而走的时候，那我告诉你，你的人生一定会出轨道。因为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世界都会过去，你所以为这些很自然的东西是我人生的目标、人生价值观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有时候你的基督教的这个整个人生价值观就走错轨道了。所以因此我们的目标一定要是上帝，我们的中心、我们的指望完全是依靠我们这位伟大的救主，我们耶稣基督，就是朝着这个目标。我们的中心就是为了荣耀神。保罗怎么说？保罗说，无论我吃喝，无论怎样，都是以荣耀神为主。无论我做什么，就是要荣耀上帝。因为保罗的整个人生观就是要荣耀主。所以当他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他就能够走在正确基督教人生观的轨路的当中。他知道无论他做什么，他做了什么决定，他选择做了什么选择，都是朝着这个目标，就不会离开了。那不过容易吗？其实我们看见不容易的。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我们要这么朝着这个目标而走，真的是不容易。所以因此保罗，你看第十一节，这些事是你要吩咐他们的，要教导他们的。十二节，不要叫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十三节，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他们为念。第十四节，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十五节，你要殷勤的去做，你要并且要在此专心。十六节，你要谨慎自己，谨慎自己的教训。就告诉我们一件事，这个不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我们要下功夫的，这些事情不是很容易做的事情。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如果是自然的话就不必吩咐了，如果是自然的话、容易做的话就不必谨慎了，就不必劝勉了，就不必教导了，就不必告诉人了。那保罗告诉提摩太，这是要教导的，常常提醒的，常常劝勉的，而且要彼此鼓励，要好好的谨守，因为这些事情是难的。那为什么？我给大家一个例子，在纽西兰有一个农夫，这个农夫他有两只母羊，但这个母羊，这两只母羊要生产，然后两个母羊都生产。不过这个两个母羊生产的时候，那他所一只母羊他所生产的这个小羊，不久这个小羊就死了。第二只母羊当他生产小羊的时候，这次这个小羊生存，不过母羊死了。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农夫现在所有的本来有两只母羊变成一只母羊死去他的小羊，一只小羊失去他的母羊，那怎么办？这个农夫就觉得很自然的事情就是这样， 就是把小羊交给这个母羊、哦、这个牲畜的小羊交给这个母羊，生存的母羊来照顾，来喂养这个小羊。他以为这是最自然也是最简单最直接的一件事。不过当他这么做的时候，每一次他把这个小羊带到这个母羊的时候，这个母羊一直拒绝这只小羊。为什么？因为每一次当他要去接触这个小羊的时候，他一嗅嗅他，他发现到这个小羊不是我的。所以每一次这个小羊要靠近这个母羊的时候，就一直把这个小羊给踢掉。那怎么办？这个小羊不可以没有母羊啊，这个小羊不可以没有母奶来喂养它长大，那怎么办？这个农夫就想一个办法，这是真实的故事，在读者文摘所记载的。这个农夫就做了一件事，他就把这个死去的小羊的皮把它撕下来，然后放在这个活着小羊的身上，他就慢慢的来把这个小羊推给这个母羊。这个母羊一开始的时候觉得这不是我的，他本来是原本是要拒绝的，不过慢慢当他嗅到这个小羊，或者他以前失去这个小羊的味道的时候，他就开始慢慢的接受，他以为这只小羊就是他以前失去的小羊一样，就开始就喂养这个小羊了。那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两件事情。那第一件事就是我们要明白，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是神所痛恨的。为什么？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犯罪的，我们都是污秽的，我们都不属于上帝的。耶稣怎么说？我们不属于他，是属于这个世界。我们的父不是上帝，我们的父乃是魔鬼，因为我们是从罪而生出来的。不过我们感谢上帝，耶稣基督怜悯我们，耶稣基督爱我们，耶稣基督知道我们整个人生的道路，如果没有被拯救的话，是走在死亡灭亡的道路的当中。所以虽然我们都充满了罪，不过上帝怜悯我们，上帝接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流出他的宝血，圣经说他用他的义袍来遮盖我们。好像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感谢神，今天天父接受我们，今天天父悦纳我们。那为什么？不是因为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原本是不属于上帝的。不过感谢主，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怜悯我们，就是因为耶稣，耶稣的牺牲，耶稣的大爱，耶稣披盖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被悦纳。不过感谢神，当神改造我们的时候，当神借着耶稣基督悦纳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重生改变是永恒的，不是暂时的，不是虚浮的，或者不是浮面的，乃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是一生永远的改变。所以在第二方面，我们原本是属于这个世界，不过当神重生我们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保罗也说过，我们是什么？新造的人。我们已经不属这个世界了。所以我告诉你，当你到这个世界里面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差遣我们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的身份已经改变。以前我们是犯罪的，以前我们属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接纳我们，这个世界接受我们。不过今天当我们把这个肉身，把这个旧的身体脱下的时候，你的新的生命一流出来，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会把我们给踢掉。就好像当这个小羊，农夫把这个小羊的这个旧的皮脱下的时候，这个母亲就不再认得这个小羊了，因为这个小羊不属于他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是这样，当我们来到这个，当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的时候，耶稣基督拯救我们，整个生命就不一样了，整个生命是新的生命。不过当我们来在这个世界，我们好像这个世界这样，我们好像穿上旧的衣服这样。不过当你真的为主做见证，把你的衣服脱下，把你的旧的衣服脱下，穿上耶稣基督给我们义袍的时候，这个世界马上会拒绝我们。耶稣说过了，这是自然的。耶稣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世界会拒绝我？ 因为这个世界先拒绝耶稣基督。为什么这个世界会恨恶我们？因为这个世界先恨恶耶稣基督。所以你看这个世界，很多这些宣教的机构，当他们开始做宣教工作的时候，比如说救世军，比如说 World Vision 这个世界市民会，当他们开始做这些慈善传福音的工作的时候，他们原本的工作是什么？传福音。他们为什么要喂养世界上的小孩？因为他们要把福音传开。为什么他要做救世军的工作来帮助穷苦的人？就是要把福音传开。不过今天无论是救世军也好，无论是世界市民会也好，我们发现到他们仍然是做人的工作，还是做救济的工作，不过福音不见了。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你继续传福音，这个世界会把你踢掉。这个世界的要的是5000人吃饱，这个世界要的是你能够行神迹医治他们的病，不过你把神的道告诉他们，你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真光，什么是真正人应当有的价值观，要跟从上帝，荣耀上帝，我告诉你，这个世界马上把我们给踢掉。所以今天世界很喜欢教会，建学校，建医院，帮助人，不过你传福音他们就不要了。所以今天很多教会也有可能走向错误的人生观，错误的轨道，因为他们把这些慈善做得好的话，人接纳他们，不过他们却忘记教会基督徒应当有的责任，就是把神的道来传开。所以很多人他们跟从耶稣，他们盼望耶稣给他们饼吃，盼望耶稣变鱼给他们吃，他们盼望耶稣再次变酒让他们可以喝，不过当耶稣把道传给他们的时候，一个一个都离开。当他问彼得，你也离开吧，彼得怎么回答？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彼得明白，你要跟从耶稣，你要有永生之道，因为你明白他有永生之道。弟兄姐妹，为什么这么难？因为这个世界是讨厌基督教的人生观，这个世界是厌烦上帝的教导。所以因此我们要明白这个事情，我们不能够妥协，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罪，什么是错误的。可能几天前或者上个礼拜吧，有上万的人到这个 Holding Park 在那边，在那个地方来庆祝粉红点的这个事情。我告诉你，你抗议这个事件马上把你拉倒，你在那个地方你不喜悦他们所做的事情，这个世界把你们当成怪胎，这个世界恨恶我们。我亲爱的各位，基督教的人生观我们一定要抓紧，我们不能够妥协。神叫我们是光是盐，有它的原因，因为亲爱的各位，我们活在黑暗的当中，把光照亮的时候，这个世界是不喜悦的，不过我们要准备愿意下功夫这么做。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你要谨慎，你要小心，因为这个世界是不喜欢的。所以因此你要什么？你要殷勤，因此你要吩咐，你要教导，你要做这些应当做的事情，你要下功夫，因为这些事情那都不容易。因此这一个很重要基督徒人生观，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愿意勇敢的来做正确的决定。你看马大跟玛利亚，当玛利亚选择，当耶稣来到波大尼的时候，马大就在那个地方很忙碌要招待耶稣，不过玛利亚却选择坐在那个地方来听耶稣的话。我问你，如果你们要准备营会的时候，有一批人在那地方很忙碌，另外一批人就是一直坐在那个地方来听卡带，听圣经，听信息，我问大家，你会支持哪一队？你当然会比较喜欢这些哇很忙碌的。不过耶稣告诉玛利亚，你所选择的是什么？是上好的，是对的，不过这需要什么？这需要勇气来选择 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的事情，我们要准备付代价。不过这是我们基督徒应当勇敢的，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来继续做下去。就好像今天你跟你的同事一起吃饭的时候，基督徒一起吃饭要做什么？就是祷告了。不过你觉得很简单是吗？因为你的同事都是基督徒，所以很简单。不过你基督徒如果有些是不信主的，是佛教徒、回教徒，甚至很抵挡基督徒的，很抵挡基督教的信仰，你就在那个地方有压力了，你就在那个地方要选择了要不要祷告。不过你也在那个地方很不自在，因为你知道基督徒需要祷告，所以就是随便的掉一个鱼言，不小心啊祷告一下阿们就起来了，反正我已经祷告了。很多人就做这些一些动作来避免让人家知道他是基督徒。那弟兄姐妹，基督徒的人生观需要勇气的，需要勇敢的。当人家讨厌批评我们的价值观的时候，我们更加要勇敢起来为主做见证。就好像玛利亚，当耶稣基督要到耶路撒冷去要受死的时候，玛利亚做一个很勇敢的事情，她把一个香拿刀的这个香膏打破了，然后用在耶稣基督的脚下，用她的头发来抹干。然后当她做这件事的时候，这个世界周围的这些门徒们都讨厌，周围的门徒们都骂他，你为什么浪费，做这个非常浪费的事情。周围的人没有一句话是好的来批评他。不过只有耶稣基督告诉每一个门徒，你们不要理他，他所做的是上好的，他所做的是美的。不过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做美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勇敢面对这个是世界所不喜悦的事情。有时候需要付代价，有时候真的是要遇见各样的困难。不过正确基督徒的人生观就是，即使人不喜欢，我仍然祷告，即使人讨厌，我都认为这是基督教的信仰，我要坚持下去。即使人批评，我都仍然要守主日敬拜上帝。你看这些回教徒，你真的有时候要很佩服他们。很多人可以请，如果他们请基督徒，他们请佛教徒，他们可以不必做什么特别的事情来招待他们。不过请佛教，请这个回教徒就不一样了，要有一个哈拉的来招待他们，而且没有一个老板，每一个星期五的时候，没有一个老板敢叫回教徒来上班的，或者他们要去祷告敬拜的时候，没有一个老板敢叫这些回教徒你不要去。不过很多老板很喜欢叫基督徒礼拜天回来做事，因为很多基督徒是无所谓的。不过回教徒不行啊，他们知道对回教徒来讲，信仰就是他们的生命。不过很多基督徒很少很少在这个地方能够支持延迟下去，因为不容易。这是我们要求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明白什么是正确基督徒的价值观，继续持守下去。那1934年，就是 LEGO 的创办人这个 Ole Christensen， 他是创办 LEGO 的。你们知道什么是 LEGO， 是一个很著名的玩具。1934年他创办 LEGO， 他有一个目标，就是把这个玩具做得最好，所以他的玩具是跟家私一样的尊贵，一样的做得非常的精细。你懂，他的木，当时 LEGO 是用木做的，所以1934年当他开始做 LEGO 的时候，他用木，他的木是用3年的时间来烘干，用空气来烘干。当烘干的时候，3年过后用3个礼拜来烘，用热火来烘干它。然后当烘干的时候，用三个这个木油把它给油上去，用3层的木油来油上去。对他来说，他做玩具就好像做家私这样， 不能够随便的，因为他的目的是什么？他要把他的玩具做得最精美，做得最好。他是基督徒，很虔诚的基督徒。他的同事的这个员工常常看见他每一天都在办公室跪下来祷告，来敬拜上帝，很虔诚一个基督徒。他有一个孩子，有一天叫做 Jeffrey。 这个 Jeffrey Christensen 有一天就告诉爸爸，他很高兴的来到爸爸的面前，他说：爸爸，今天我为公司省了一大笔钱。这个爸爸就问他：你做了什么？为什么帮公司省了这么多钱？这个他就这个Jeffrey Christensen 就告诉这个 Lego 的创办人 Ole Christensen， 他说：今天爸爸，我把1000只玩具鸭只涂了2层的木油，2层罢了。不过2层跟3层好像没有什么分别，我告诉你，没有人知道，没有人能够看清楚，2层跟3层真的是分不清楚。他说：我就把这个1000只鸭子送去这个火车上，我们今天省了1层油，省了一大笔钱。你懂这个爸爸怎么告诉他的儿子？你现在赶快去火车场，把这些1000的鸭子完全拿回来，然后我不管你怎样，我要你一整天把这第3层油留在这1000的鸭子上。他说我不管你怎么做，我要你自己单独的把这些1000个鸭子拿回来，你自己一个人把第3层的油涂上去。弟兄姊妹，这个决定不容易啊。他告诉他的儿子，而且你呈上去的时候，我要你写道歉信，而且要给赔偿这个公司。我们延迟了这么多，我们延迟这么迟才把鸭子呈上去。弟兄姊妹，不容易，下功夫的。不过我们看见 Lego 这个玩具，可能也许这个基督徒的虔诚吧，到现在还很多玩具都过去了。今天你小的时候玩，你的儿子玩，你的孙也玩，以后你的太孙也在玩这个玩具。我们感谢主，这是上帝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的整个产业。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要这样的坚信，要殷勤，要下功夫，要持守，要谨慎，这是我们基督徒要有的价值观。那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都在我们的周围，好像圣经所说的吼叫的狮子要把我们给吞吃。当我们一失去谨慎，我们一没有追求，狮子就把我们给吞吃了。就好像当我们坐地铁的时候，当你从东边要到西边去的时候，可能你在半途当中要有去的一个目的地。那当我们坐地铁的时候，我们最喜欢就是睡觉，特别我们走长途就是睡觉。很多时候当我们小睡一下，我们就超过了，同样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走这条路程的时候，谨慎是非常重要。我们要谨慎，我们要警醒，我们要保守自己。那为什么？一点点的玷污就能够使我们离开轨道，一点点的不警醒，我们就失去我们的方向，我们就失去我们说要走的地方，我们要走的道路。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警醒。那就好像我们如果穿一个我们很喜欢穿的衣服，一个洁白的衣服，新的衣服，那我担保你，当你穿这个衣服等一下吃晚餐的时候，如果给你选拉沙跟鸡饭，你会选哪一个？鸡饭，对不对？你看很自然嘛，为什么？你的衣服这么洁白，你的衣服是新的，你最喜欢穿的衣服，你就肯定不吃拉沙，对不对？你几时会选拉沙吃？除非那个衣服是脏的，你反正你这个衣服是旧的，多不久你吃完拉沙整个身体碰到一大堆的时候，你就把它丢了或者把它洗了，你不介意的。为什么？你已经脏了嘛，脏就脏嘛，对不对？你为什么你只会介意你的衣服不脏？你只是介意不能够动拉沙，因为什么？当你衣服是新的，是白的，你很怕。当你如果逼不得已，当时每个人都抢着吃鸡饭的时候，你只剩下拉沙，没办法，你得吃。你吃的时候会怎样？很小心的，特别是越远越好，对不对？ 如果有人有这个有这些纸巾把你也愿意也愿意穿上去，因为说你知道拉萨很危险的，你吃拉萨你就肯定中标的，我们会很小心对待，因为什么？因为你干净，你洁白，你很小心，你只是不小心，当你无所谓的时候，反正我的命就是这样，我的生命就是这样，我的人生观就是这样，只要赚钱就好，只要我开心就好，你就不管了。不过你看约瑟，他十几岁被卖到埃及去的时候，没有人注意他，没有人看见他，他的女主人告诉他，我们一起行营吧，没有人在，今天没有 CCTV， 当时没有 CCTV 的，当女主人说没有人会知道的时候，真的，他如果他们行了那个营的时候，真的是没有人知道，不过约瑟知道，神知道，所以约瑟告诉那个女主人，我怎么能够行这大恶，得罪我的上帝，他很小心，有些东西是不能够碰，就是不能够碰，有些东西不能够靠近，就是不能够靠近，因为你洁白，你很谨慎。你从东边要去西边，你要去的那个目的地，如果是很重要的地方，你要去考试了，你敢睡觉吗？你要去应征了，你敢睡觉吗？你不敢。你很谨慎的，等到目的地来的时候，你就准备站起来了。弟兄姐妹，我们也应当是这样。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一定要谨慎。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保护我们的圣洁，因为这是我们人生的基督教的人生观。我们有正确的人生观，我们的轨路就一定走对的。最后保罗告诉提摩太，你不但要谨慎，十六节，也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当你这样行的时候，不但能够救自己，也能够救听见你的人。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恒心，我们要追求，我们要安静。诗篇四十六篇告诉我们，诗人说，或者神在大卫，神在诗篇四十六篇说，你们都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要让列邦中知道我是神，要在万人的当中认识我是上帝。不过有个目的，你要什么？要安静。所以这个恒心告诉我们，我们要谦谦卑卑，恒心在这些道路的当中。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不但救自己，也能够救听的每一个人。那为什么？因为你完全依靠仰赖主，你安安静静等候主，这需要恒心，恒心需要谦卑，恒心需要安静在神的面前。如果你很急躁，你要做的事情你一定要得到。刚才我们唱了一个很美的诗歌，忘记在第哪一首了。我们从前是一定要病得医治的，不过现在呢，我要主自己。我以前是走自己的道路的，不过现在我恒心等待主。里面很宝贵的内容，唱那首诗歌的时候会流泪的，因为曾经我们是这样，不过当我们的生命长进的时候，就恒心了，就谦卑顺服在主的面前。你看很多这些圣经的人物，很多这些伟大圣经的人物，他们怎么在神的面前能够伟大被尊崇？他们顺服，他们安静，他们等待上帝。不过那些很急躁的，你看见扫罗，你看见乌西亚王，他们都很急躁，要做自己的事情。扫罗说什么？扫罗说，祭司还没有来啊，我自己动手吧。亲爱的各位，不是的，恒心需要谦卑，等候主，因为不一定你所为主做的一切，一定是照着你的心意的。你可能祷告，你可能遵照神的话，你为主做见证，不过你看见，我无论怎么做，怎么我的生命不比别人更好。弟兄姐妹，这需要恒心。你不但救自己，能够帮助周围的许多人，要安静在神的面前。所以因此，弟兄姐妹，一个很重要人生观，基督教的人生观，就是我们的灵性，我们与神的关系有多密切。很多为什么我们像扫罗这样，好像听不见上帝的话，好像不明白神的话。你懂扫罗怎么说啊？很久了， 很久了，怎么杨牧师到现在还不下台？已经很久了，等了这么久了，怎么撒母耳还没有来？这么久了，他等不及了，他根本没有谦卑的心。以后将来我们看见他的人生就是这样，没有谦卑，他不愿意等候主，他所要的就是满足他自己的心意。弟兄姐妹，我们要安静。当你安静，你谦卑，你亲近主，你愿意祷告，你愿意读圣经，你恒心在这些属灵的上面，你慢慢会听见上帝的声音。我讲一个例子，我就结束我要讲的信息。我知道时间到了。那很久以前，有很久以前，当没有这个冰橱的时候，那当时的人就用这个冰屋一个冰屋来藏他们的这些冰块。所以当时没有冰橱，就用一个很大的冰屋就藏这些冰块，里面就放了很多这些沙，这个 soda 来保守这个冰屋。所以当时有很多工人就把这些冰屋放把这个把这些冰块放进冰屋的时候，有一个工人就不见他的手表，就不见在那个冰屋的当中。所以他找不到，他叫很多的人来帮忙，他叫很多他的同胞，他的工人来帮忙。他们找了一整天，翻了整个地方都找不到那个工人很名贵的手表，那怎么办？那这件事就让一个小男孩他就听见，他就知道这件事。当他这些工人离开的时候，当这些大人离开的时候，这个小男孩自己进去那个冰屋里面，然后把整个地方锁住，把整个灯全部关了，然后他做件事，他就躺在那个地方。你知不知道不到二十分钟他把那个手表拿出来。这些大人很奇怪，怎么我们找了一整天，找了老半天都找不到，怎么你一个小孩子二十分钟，你进去二十分钟就把这个手表拿出来。这个孩子告诉他，其实很简单，我在冰屋里面，我把整个地方关得密很紧的时候，我就一个人躺在那个地方做一件事情，很静静的，我在听叮叮叮叮的声音。他说我安静听的时候，不到二十分钟，我知道那个手表在哪里，他就很轻易的找到。这些大人用很长的时间，很忙碌的时间，翻整个地方找不到，因为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安静来听。听手表在什么地方，你就找到。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这样，我们要听神的话，我们要安静顺服神的带领。这需要恒心，这需要谦卑，因为不一定你祷告多年的事情成现，你不一定要追求的事情能够成功。我一个基督徒很重要的价值观就是等候上帝，谦卑的顺服上帝。我们要明白一件事，神的滋味，神的造，神的作能，神的意念，神整个一切都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一个很重要的价值观，弟兄姐妹，就是恒心恳切谦卑顺服上帝。你多不久一定会看见上帝一定一路一路的帮助带领你顺利的度过你的生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就结束在这个地方。